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朝圣之途》节目。教宗本笃十五世去世之后，继承他职位的是教宗闭月十一世。上星期在节目当中，我们的内容就是为您介绍了这两位教宗的作为，他们如何为了天主，为了教会的利益，为了人类的和平而努力奋斗。由于时间的关系，我没有能够把教宗闭月十一世和意大利法西斯党的领袖墨索里尼他们对有关罗马的问题一气呵成地介绍清楚，所以在今天节目一开始，我就先把教廷跟意大利政府之间有关罗马问题的妥协情形做一个总结。我们知道，打从1870年开始，双方都先后表示过和好的愿望。从教会方面来讲，既不可能也不值得恢复过去的教皇国，但是从另外一面来讲，必须要得找出一个合适的解决办法，使教廷和意大利王国之间的关系不再重蹈亚威农时期的教宗跟法国关系的覆辙。从1922年起，法西斯党的总理跟领袖墨索里尼统治着意大利，他个人跟教会毫无关系，但是他一心一意想把意大利造成一个可领导全世界的力量，因此而愿意解决内政上的征集，那就是棘手的罗马问题。经过了艰困的谈判过程，终于在1929年2月11日在教廷的拉特朗宫签订了拉特朗条约，由教廷国务卿格斯巴利和墨索里尼代表双方签字。合约的内容是教宗放弃过去教皇国所拥有的土地，而意大利呢，则承认梵蒂冈地区和圣伯多禄大教堂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具有外交、邮政、护照与货币制度等等。在罗马城中属于教廷的学校与机构，享有多种程度不同的治外法权。意大利赔偿教廷17亿5000万里拉，同时订定了有关意大利境内教会地位问题的一项协议。这是教宗接受拉特朗修约的条件，唯有往后的历史学家才能够根据经验来判断拉特朗条约的后果和影响。事实上，我们实在也很难找到当时的教宗闭月十一世所能够走的其他途径。讨厌而棘手的罗马问题终究需要解决，当然教宗在1929年所达到的最低限度，说实话，拉特朗条约不比1871年教宗闭月九世的当时为教会的损失而提出严重的抗议是必须的，但是永久的抗议下去并不是办法，也没有用处。教会所要求的是宗座能摆脱一切政治的羁绊而能够独立，而拉特朗条约正可以满足这个需要。有些人希望能够进一步的得到一项国际性的保证，意大利拒绝了，教宗闭月十一世也没有强求。事实上，如果可以通过国际联盟的一项国际性的保证，对教会反而会造成一种阻碍，这就与神圣同盟时的情况差不多。而且国际性的保证也是没有价值的，只要意大利政府能够依法行事，教宗觉得并不需要其他力量的保证。对于恶意的权力侵犯与暴力，纵使有一张写在纸上的保证也是枉然的。教宗闭月十一世真正的着眼点是为了精神的最大利益，满足于物质最小的利益。这话怎么说呢？我猛然一看会以为闭月十一世所要求的并不比1870年意大利政府所提出的保障法强了多少，而事实上是有实质上的区别，这一点很重要，我认为应该要花一点时间来说个清楚。教宗闭月九世所拒绝接受的保障法是由意大利的国会投票表决的单方面立法，并没有征询教宗方面的同意，所以能够由意大利国会予以取消。而拉特朗条约是两方面共同签订的条约，由双方在平等的立场谈判，并且是在教宗所指定的条件下由教宗授的。还有一点实质上的不同是， 保障法只准教宗有使用梵蒂冈宫的使用权而已，而拉特朗条约则承认教宗有完备的主权，而且由此就产生了一个真正独立自主的国家。虽然土地面积很小，但是却拥有最高主权的一切属性，也就是拥有自己的立法权、警察权，有自己的国旗、钱币、邮政，以及与各国交换使节的全权等等。这项实质的自主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充分表现了这种独立自主的利益。这就是教宗闭月十一世所谓的为了精神上的最大利益满足于物质上的最小利益。教宗愿意使双方之间的协议与条约紧紧地连在一起，这就使圣教会能够在各方面都获得了满意的结果。教宗他不但声明了天主教是意大利的国教，而且规定凡是涉及政治和宗教的事项都应该遵照教会的法律而调整。这样为天主教信友来说，教会的婚姻享有一切法律上的效果，所以应该受圣教法典的保障和约束。一切中小学都应该开设宗教课。拉特朗条约的签订在意大利获得了狂热的回应，在全球也提高了宗座的声望。十一世有公教进行会的教宗的称号，在他的言论和公文中，这个问题出现过上百次之多，可见他是多么的重视这个问题。自从耶稣创立教会以来，教友们便都参加了传播福音的工作。到了十九世纪，教友们希望能护卫并且扩展教会的社团，纷纷在各国成立了。教宗梁十三世深深明白，若要使这种由教友本身开始去从事的使徒工作获得圆满的效果，必须有人给予指导并加以统一才成。这个在主教们领导之下的信友使徒工作，是由圣教宗闭月十世加以命名为公教进行会。当教宗闭月十一世在位的初年，已经有了一个公教进行会，在各主教区和本堂区工作着，可以说已经有了追求这类理想的分会。不过彼此之间互不从属，以至于浪费精力。再说这些团体好像不能够把握住日渐增多的劳工群众，而劳工朋友不愿意加入公教进行会的组织。他们认为接触一些教育程度比自己高、生活又跟自己完全不同的人，在感觉上难以适应，很不舒服。教宗闭月十一世明察到这一点，认为对公教进行会有自行处理和予以发展的必要。首先把一切的活动整理一番，找出最为紧急重要的事项，所以应当在教宗的最高指导之下归出主教们来管理。尤其应该加强教友们的使徒工作，不可以只是当作是神父们职务上的补充或补助而已。因为每一位教友实在是有他们重要的角色，而且是连神父也无法替代的。倘若引用福音的比喻，那么教友们是理所当然该发挥酵母的作用，好能使整个面团发起酵来。也只有教友能够使基督的精神浸淫进入他们周围的人群中，尤其是当时的劳工朋友们，因为他们已经被马克思的唯物无神的思想所感染，眼看着连神父们都已经无法对他们发生作用了，那么要怎么样才能够使这个计划具体的实现呢？教宗当时的确是被这个严重的问题所困惑，一时还真不知道该如何解决呢。恰好就在这个时候，教宗认识了一位在比利时当副本堂的贾尔定，他给教宗带来了一线希望。下面我就特别为您介绍贾尔定神父和他所创立的公教职工青年会。 加尔蒂神父他生于1883年的一个比利时的工人家庭，长大之后向父亲表明了要当神父的意愿。这位虔诚的父亲慷慨地答应了，并且接了一份额外的工作，好能够有足够的钱供自己的儿子进入修道院。等到加尔定暑假回家的时候，他很感伤地看出来往日的同学们都在回避他，认为他既然要去当神父，工人阶级的他们便把他当作是叛徒了。这是加尔定所始料未及的，他绝对无意要跟劳工群众们绝缘。1904年的时候，他就在父亲临终的床前发誓要为工人阶级奉献一生。当他在布鲁塞尔的郊区当副本堂神父的时候，就想办法把青年女工团结起来，随后又把青年男工团结起来，他就这样创立了工教职工青年会。他所提倡的口号是观察、审断、力行。他教导青年男女认真，无论是物质方面还是道德方面或者是宗教方面的，都应当纠正弊端。然后他训练他们如何审断是非善恶，应当用什么方法来约束自己的行为，使其行正。加尔丁的工作不久就引起了同情，却也有加以批评的，说他是在教友当中制造分裂，引发阶级斗争。他被这些批评激怒了，跑去见他的总主教，向他说明自己的情况。总主教要他去见教宗，他就真的跑去罗马要求见教宗。教宗问他究竟是想做什么，他告诉教宗说，为了拯救劳工阶级，即使牺牲我的生命也在所不辞。这正是当时的教宗最最关心的问题。于是教宗说，哎呀，终于有人来同我谈及广大的劳工群众，有人想要拯救这广大的群众了。教宗又更认真地对加尔丁神父说，这是你所能够给教会做的最大的服务了，把教会所失去的群众再找回来还给教会。19世纪最大的耻辱就是教会失掉了劳工群众。于是加尔丁神父他就把自己所采取的方法和计划草案向教宗做了清楚的报告。教宗告诉加尔丁神父说，我不但祝福你的工作，而且这也正是我的心愿，我把你所做的工作认为是我自己的工作一样。加尔丁神父这次觐见教宗意义非常重大，他这种看来很平凡的工作，经过教宗的一番鼓励和肯定，获得了迅速的推展，由比利时而法国随后传到了欧美各国和亚洲地区。到了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已经有19个国家成立了工教职工青年会，咱们中国也包括在内。因为这项工作的成功，更激起了一连串的反应。在其他的社会阶级当中，适合各个环境的各种特殊协会也相继的组织起来，像是工教农民青年会、工教学生青年会等等，每一种都有男女个别的分支机构。教宗毕月11世在纪念梁十三世的新世通谕40周年纪念的时候，颁布了名为40年的通谕。在这份通谕中，对这种专业化的活动不但表示赞成，而且还大力的推荐，并且声明这是各种传教方式当中最切合时代需要的一种方法。把否认基督的各个阶级又重新引向基督，万事之先莫如在各阶层中把那些明了他们的思想和愿望，并且知道用友爱的精神同他们谈心的助手征集起来、组织起来。工人们直接的使徒也应该是工人自己，商业世界的使徒自然是商人。这种专业化的工教进行会是圣教会的历史上在20世纪最大的成就之一，给教会带来了新的精神，还给了信友们所应有的地位，同时也在各行各业当中培植了信友的领袖人才。他们也成了社会上、政治生活、学术生活当中的领袖。 19世纪的公教教年，面对着不幸和现实主义的攻击，只知道采取消极的防卫姿态，而20世纪的公教进行会却给了他们兴奋剂、创造性和征服困难的能力。在1965年的时候，教宗保罗六世把加尔定神父晋升为枢机，这对一位没有主教品级的普通神父来说，那真的是一个罕有的荣誉。保罗六世还说，他之所以如此做，是为对一位在这个世纪为教会和人灵工作最好的人表示歉意。各位听众朋友，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想有关于这个部分就暂时的为您先播到这儿了。下个星期同一时间，我们再继续来谈教宗毕月十一世在位期间的其他成就。在今天的节目最后，让我祝福您健康愉快，愿天主的恩宠与您同在。我们下星期同一时间空中再会了。